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中如何获得幸福感？慈诚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课呢，也就是不是一个佛教的讲座。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当中可能是会有一些是没有信仰的，可能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讲的呢不是一个纯粹的这个佛教的内容，但是跟佛教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或者是有信仰的人，大家有一个共通点那这个共通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这样子考虑我们人是以什么东西构成的、组成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首先人无论是有信仰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所有的人我们就是构成这个人的这个成分就有两个那一个是物质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精神，那么人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组合体物质和精神临时的加在一起，然后呢就变成了这个人人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人是一个计算机的话那就是比如说计算机它有硬件，然后它有软件硬件软件两个东西就构成了一台这个计算机同样的，如果我们人是一台计算机的话，那我们的硬件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肉体是我们的硬件的部分，然后我们的这个精神就是它的软件的这个部分硬件和软件就构成了一台计算机，然后呢精神和肉体就构成了我们人类。首先我们就是知道我们的这个构成的这个组成的部分就有这么两个，那么这两个有两个不同的需求我们的肉体有它的需求然后我们的精神呢也有它的需求，这两个需求是不一样的，这两个需求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构成的部分有这样子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们人就有两个不一样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有两种不一样的需求，所以我们的生活就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叫做物质生活另外一个就叫做精神生活，就是有两个生活为什么有两个生活？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需求，所以有两个这个生活。然后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一个人？为什么有两个不同的需求呢？就是因为我们人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构成的，所以就是有两个不同的需求那么这两个不同的需求就以什么东西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呢？然后呢我们绝大多数的人就是认为物质就可以就满足我们的需求物质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很早以前18世纪19世纪就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种比较广泛的就是普遍的就有这种想法很多人就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 物质呢，它能够解决的，它能够满足的，这是我们的肉体啊。然后呢，精神啊这一部分，它就有另外一个需求。这个我们之前是没有很深入的去这个去思考，没有深入的思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精神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忽略了，这一部分就忽略了。然后如果精神这一部分啊忽略的话呢，那么就精神就会出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啊肉体需要锻炼，不锻炼啊身体就会不健康，会生病，这个大家都很重视。但是有一个我们就没有发觉，这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意识他不给他锻炼啊，不锻炼，那么照样啊，就是就会啊生病啊。那这个我们很多人不知道的啊，我们只知道我们的身体啊不锻炼啊就会生病啊，所以就锻炼身体大家都知道啊，要锻炼身体大家也很重视，但是我们就是忽略了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锻炼啊，精神上的锻炼我们几乎是没有的，没有什么锻炼啊，几乎没有什么精神上的锻炼。那么精神上没有锻炼以后，比如说像三百年前的人啊，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那个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这样子的话，那么一个人一生啊一辈子，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啊锻炼，也许他的精神一直都是可以健康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生活的方式啊很简单啊，然后呢虽然物质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啊，但是同样也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啊，因为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所以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的精神是基本上都是健康的啊。然后呢，精神不健康的人就是特别特别啊罕见啊，特别这个啊少见啊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啊就不一样了，精神不健康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多啊，而且这个就是越来越这个普遍啊。我们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比如说就是零七年的这个光明日报就是登出了一个数据啊，就报道了一个数据，就是比如说中国现在目前这个精神疾病的人啊，就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亿啊，超过了一个亿。那超过一个亿到底有多少？没有说，就超过一个亿啊。但实际上呢，就是不只是一个亿啊，很多人实际上是有这个精神的疾病，但是很多人自己没有发觉到，或者是发觉了也不到这个医院去检查接受治疗，那这些人是没有办法通缉的。所以呢实际上就是不治这个一个亿就等于就是说每13个人当中就是有一个是精神不健康的啊，这样子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北京的另外一个非常权威的啊，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议员，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啊。那么这个调查呢，那更加的严重了。这个调查就是现实啊，最终就是现实。中国目前啊，就是不说其他的这个精神疾病啊，就只是光是抑郁症，抑郁症啊，光是抑郁症的人都已经超过了9000万啊，9000万。那么9000万抑郁症的人都是9000万的话，那么全部的这些精神的疾病加起来的话，那就这个数字就是非常的可怕啊。但是这个数字啊，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很全面的这个统计，不这个 不完全的一个这样子的统计。如果真的是全部统计了，那有多少？这个肯定是这个数字啊，非常的吓人，是这样子了。那么这个是是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啊，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全世界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精神上的锻炼啊，精神上的锻炼，然后我们忽略了精神它的这个需求啊，我们以为物质就可以满足啊一个人啊，物质可以满足了，不需要其他的。其实是我们人就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实际上人是什么？一部分就是精神，另外一部分就是肉体啊。除了这两个以外呢，没有什么人。那么这两个东西呢，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那么这两个东西的需求啊，就我们刚才讲，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是事实啊，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犯了一种错误，就是我们以为啊，物质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其实物质本来是啊，用来解决我们的肉体的啊这个需求，这个是物质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精神啊，完全就不是这样子啊。但是我们就是平时就是我们一般的这普通的老百姓的话啊，就没有去考虑啊，没有太多的去考虑这个，这个精神上的这些问题。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的是这个，物质文包啊这样子的问题，啊，最终就是导致了一个精神的这个不健康。今天我们的这个拥有的物质是就是人类啊有史以来就是最最最最最丰富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啊，但是呢，人类有史以来啊有史以来就是这个时代，尤其是21世纪、20世纪，这个就是有史以来啊人类精神最最最不健康的一个这样子的时代啊。那么这两个是矛盾的，这叫做发展的悖论啊。发展了以后就片面的这种发展，就最终就是导致了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物质，但是呢，我们就是这些物质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快乐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就是不知道我们的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什么东西活着，我们就越来越不明白。原来我们大家都是啊，心里有一种这个啊，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啊，赚更多的钱啊，有钱了以后呢，我一定会幸福的啊。那么我和家人啊，大家都会很幸福，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目标，就一直奋斗。然后呢，有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的人呢，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呢，财富、物质财富上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呢，物质财富啊，没有给他带来啊，他想象当中的啊这个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啊，大家都不明白。以前我们认为物质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幸福，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去想，就是啊一根筋的，就是啊是在拼命的啊，就是为了这个奋斗啊。那么现在物质财富达到了以后呢，然后突然间发现啊，物质不能给我们带来我们所想象的这种，那我们什么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个物质呢？这个幸福呢？快乐呢？然后突然间，幸福就是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啊，最热门的话题。这为什么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呢？人类啊，有史以来我们都在追求幸福，为什么突然间就变得这个热门的话题呢？就是因为一个转折点啊，突然间发现了，因为物质以前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大家都不知道啊，然后现在有了以后呢，然后就发现了物质其实是不能解决的时候，然后我们很多人非常的迷茫啊。上一次有一个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啊，网上不是发布了一个消息，他说北京大学的这个新的学生 做了一个调查，做了一个调查以后，结果就是惊人的发现，40%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活着没有意义。然后这个北京大学的这个教授呢，他就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那这个叫做空心病空心病。空心病是什么意思？是佛教讲的空心？当然不是，空虚因为人的这个内心空虚所以呢，这个空虚就是最后就是变成了一种疾病，变成一种疾病，所以叫做空心病然后我们失去了这个生活的目标生活的目的，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工作生活一切都变成了行尸走肉这样子。所以就每年全世界有100万人去这个自杀，100万人去自杀全球有10个这个自杀圣地自杀圣地就是太多太多的人去自杀的地方有10个这个自杀圣地。那么10个自杀圣地当中这个当中有5-6个我都去过这个5-6个地方了，除了伦敦的地铁这样的地铁以外，其他地方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个风景区每一个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风景区。但是因为我们内在的这个精神心里就是没有这种失去了生活的目标，然后就是没有幸福感的时候，然后外面的物质是非常丰富，然后呢这个环境特别特别的优美，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带来幸福，都不能带来幸福感。所以就很多人到去全世界很多人去自杀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个风景区都没有用都没有用，最终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现象呢，就是未来的可能很多年都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严重就是短期之内也可能解决不了这个比如说某些地区某些国家的这个自杀的这个数量就是有下降上增，这些有些时候就有临时的这个变化，但是呢整体上看一直都是越来越多，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全世界就是大家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我昨天我们讲课的时候也讲到，现在比如说我们发现全世界的只要是在这个一个城市里面的城市里生活的人，无论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在什么地方，基本上这个生活的方式都是一样，过去的话可能是有很大的这个差距，那现在呢基本上从表面上看的话基本上都是一样，生活的方式模式这些都是基本上是一样，只要是在城市里面生活的人，那么这些基本上一样了以后呢，我们所有的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那么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们可以到百度里面去搜一下医学的这个名词俗语医学的名词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身心疾病是首先是我们生理上有变化，然后就是导致了精神上的变化，比如说老年痴呆症等等这个就是身心疾病。那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不是身心疾病，而是心神疾病心神疾病。那心神疾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首先呢生理上没有任何的疾病，就是健康的但是心理上就开始焦虑开始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因素，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比如说西方人的话，就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动不动就是要去找这个心理咨询然后去治疗那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有些人是不接受不接受我有什么心理上的这个疾病，很多人也不愿意 不愿意到这个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就其实这些心理咨询，这些我们其实也是不是很多，实际上真正能够帮助到的这样子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很多。在这个方面啊，本身就是这个心理学，这个心理学呢，它也就是属于这个科学的范畴，就是所有的这个科学的当中啊，就是最没有进步的就是心理学。可心理学就这么100多年当中，没有任何的革命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物理学有，生物学有，这些都有啊，就而且发生了这个革命性的变化，非常有进步。但是呢，心理学到现在他们的最基本的这些理念都是120多年前的一些概念，没有，后来也就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突破。所以呢本身也就是心理学是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心理咨询师也真正资格的这个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很多。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多时候也就不去找，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拒绝这个精神上的这个疾病，拒绝，那不太注意。那这样子以后呢，最后这个发展了以后那这个心神疾病是首先是心理不健康，然后呢，最后就不是心理问题了，最后就是这个生理上的这个他这个心神不健康、心理不健康导致的这个生理上的不健康，有各种各样的病从这个身体的里里外外的各种各样的病都会发生所以这个精神疾病是我们一定要值得注意的。如果这个不注意的话，真的是我们全部一切都是往无知看就是这样子的话，物质是非常重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永远都不会，谁也不会去否定它的实际的这个价值。那没有物质，我们没办法生存但是我们就千万不能作为一个物质主义者、拜金主义者。物质的本身存在的实际价值，谁都不否定但是呢，如果极端的依赖极端的依赖以后呢，然后我们忽略了，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都忽略了，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当然，比如说像北京这样子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人，就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的人，那物质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要拼命奋斗，也许就是一辈子可能是买不起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个房子那这些都是非常的这个实际的一些现实的问题。当然物质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非常关注、非常这个重视物质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灵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如果我们就是为了物质其他什么都没有去想，那这个真的是很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讲，比如说就是一些大学里面非常优秀的这个理工科的学生非常优秀，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但是呢，这些学生他们从来都就是只是他的这范围的小小范围内的这个知识以外，就这个非常狭窄的一个知识以外，人生生命、心灵这些方面从来都没有去思考过从来没有思考。然后他们在学习上面呢是非常优秀、非常有成绩的但是正因为没有思考其他的这些问题所以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然后就心里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就是就人生就是过得就是不是很理想这种情况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又是另外一个，比如说同样的情况，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些科学家他们非常的专注， 他的这个又是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范围当中的他自己的研究，在这个领域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然后呢，他对人类是有贡献的啊，这样子的人，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自己的生命的问题、心灵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思考，就是非常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啊，非常专注做一件。那么这些人都最后都变成这样子的，这个会面临这样子的事情。还有就是，比如说在企业当中啊，特别特别特别的专注啊，去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然后出了这个意外呢，基本上就没有去思考自己的心灵、生命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的。那么一些这样子的人啊，在企业当中，在这个上界里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非常有成绩的人、非常成功的人，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自己的心灵的关心、关注不够，然后呢，对生命的这个了解又不深啊，那么他们照样也就是最后就是遇到啊这样子的这个问题。那么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切都那个时候一切都这个来不及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非常的希望啊，我们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啊，那么我们为这个物质啊奔波的同时啊，同时要关心啊自己的心灵健康啊，心灵健康，身体健康就不需要说了，大家会注意的，心灵健康啊，心灵健康，我们佛教啊，就是为人类啊，为社会，尤其是这个新一代的啊，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佛教最能够帮助人的是精神上的啊，精神上的这些问题是非常有办法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办法啊，就是好像是全世界那所有宗教里面的佛教在这个方面是最最最有办法，而且全世界所有宗教里面可以这么讲啊，佛教是最最最了解啊人的心理状态的啊，心灵的状态、心灵的变化啊、变化的规律，然后呢，以及它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它都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啊，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就是因为它非常的了解，所以呢，就是解决的方法啊，在佛教里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这样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去学佛啊？就作为佛教徒啊，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意思。学不学佛，做不作为一个佛教徒，把佛教做不作为一个自己的信仰啊，这是个人的选择，这个人的选择。但是佛教里面的这些方法呢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比如说是一个无神论者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那么他们呢也会就遇到这个心身疾病或者是身心疾病。那么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目前心理学帮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基本上都是基本上最主要的这些手段都是吃药啊，都是吃药，除了吃药以外呢，没有更好的方法，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可以用一些佛教的这个方法。那么佛教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接下来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教的一些具体的方法啊。我建议啊，就是有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注意啊，也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我想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学历非常高啊，然后呢，工作上面呢非常的认真啊，人也非常的好，各方面都是很优秀啊。但是呢，再优秀再怎么样也好，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这个心灵啊的健康方面的这个关注度不够的话啊，最终是一定会出问题的，这是绝对的啊。这不是我们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国家，而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子。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提高了啊，提高了以后呢， 那就是有更多的要求啊，我们对物质，我们对生活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啊。然后呢，每一个人要达到这个要求啊，这个高标准的这个物质生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很多啊，付出很多。我们刚才讲的，虽然现在这个年代啊，物质非常丰富，但是这些物质呢，也不是从天而降啊，所以要付出。啊，那么付出的话，这个当中就会产生压力啊，这些都是自然的啊，这些都是肯定的。那么产生了这个压力啊，最终我们怎么样解决啊？压力怎么样解决？如果这个不解决的话，那么很快啊就会变成这个，就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呢啊，就会变成这个。这个时候不仅仅是心里有点点不舒服啊，不开心啊，那个时候就变成了心理疾病，然后呢，心理疾病，然后就导致了身体不健康了啊，身体不健康，然后心理不健康，身体不健康以后呢，然后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叫做夹心阶层啊，夹心阶层就是我们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啊，就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夹在这个中间啊，就夹心阶层。那么如果这种夹心阶层的人啊，就一旦身体和这个精神出了问题啊，那么上和下啊两个都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了，然后就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你学佛不学佛都可以的，学佛当然非常好啊，但是呢，佛教他的这个，他历来都是这样，他从来都不会用任何的，这个不妥当的这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这个传播。然后呢，佛教永远他历来都不会强制性的这个传播。佛教的意思呢，如果你想学啊，那我可以给你啊这些东西；如果你不想学，那我就充分的尊重你自己的选择啊。佛也就这样了，佛。包括这个菩萨戒里面呢，这就是一个佛教的一种戒律。佛教就是说这个佛法啊，如果你遇到感兴趣的人啊，那么可以给他讲；那不感兴趣的人就不可以讲的。讲了啊，如果这样子强制性的去传播，那么就会翻戒啊，会翻戒啊，很严重的啊，会翻戒。为什么会翻戒呢？如果因为人的这个根基，人的这种想法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本来他是一个，比如说基督徒或者是另外一个有信仰的人啊，他本身是好好的啊，然后呢你给他强制性的啊灌输这个佛教啊，那么之后呢，如果他能够啊很好的学佛，那么他是一个受益者啊，很好。但是如果他因为这两个不同的信仰的冲突当中啊，他的生活，他的各方面都受到了这个冲击，受到了破坏，这样子的话，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受害者啊。所以呢，佛教充分的考虑这个尊重对方的这个信仰，所以不可以这样子传播的啊。所以就是因为正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啊，这个世界四大宗教里面呢，佛教徒是最最最少的啊，最少的。最少的原因并不是佛教的这个思想不先进啊，思想落后，方法落后，都不是啊，但就不低于其他的这个宗教。但是呢，因为传播的手段，佛教永远都不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就是说啊，我们也就是不是就是鼓励大家去学佛，或者动员大家来学佛，不是这个啊，学不学自己决定。但是有几个这个佛教的这个理念，我们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啊，完全是有用的啊。就像其中一个就是禅修啊，禅修，这叫做真念禅，真念禅啊，真念禅。这个真念禅呢，首先呢，在西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流行啊，现在就是欧美就非常的流行这种禅定啊，这种禅定， 他们就是成功的这个推广了这个西方的各行各业当中啊，警察、军队，然后就是这个政府官员，啊，还有就是连小学生啊，小学里面都在推广啊。比如说像美国啊，如果用禅修来治疗啊这个心理疾病，那么这个费用是可以给政府报啊，意思就是说政府已经认可了禅修是一个合理的、一个符合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用这个方法你治疗，那就这个费用是可以向政府报啊，这样子。那么，但是这个是不是西方这么多人啊，这么多人在这个禅修？那么是不是这些都是佛教徒呢？当然不是。他们不认为他们是佛教徒啊，但是呢，他们用的这个方法呢，啊，就是佛教的方法。有些人知道这个是佛教方法，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佛教的方法。当然，这个开始把这个6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禅修就带到西方的这些人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都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但是传播到现在以后呢，这个因为很广泛了，所以很多人也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他们可能很多人也许觉得这是一个西方的心理学的一种治疗方式，都有可能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啊，非常有效。所以最终呢，因为这个西方也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更合理的这个解决的方法，最终就是把这个禅修推出来啊，推给大家。西方是有一点点争议的，争议是什么呢？有些人就觉得啊，这个禅修是可以解决人的心灵问题，但是呢，这就是像麻醉一样啊，你如果这个让大家不断的去工作。然后呢，心理出问题的时候呢，然后用这个禅修就立即就把解决一下，然后又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这个做法。有些学者啊，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就是他们就有些人就觉得啊，这个光是禅修这样子推荐是不够的，所以禅修的背后的啊一些其他的啊这些就跟禅修相关的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三观啊，世界观、人生观，那这个也要推广，这样子以后呢才能够完善啊。有这样子的学者，但是呢，这个声音的力度是很不是很强，所以现在西方是非常非常的流行啊。那么现在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影响啊，已经到了日本和韩国了。日本、韩国像日本人。这么一个保守的一个这么保守的这些日本人，他们也就先开始接受了啊。那现在就也已经在中国也就开始啊，就大陆也就开始在某些医院里面呢开始做了。我想未来的5年到10年啊当中，可能是这种禅修在这个大陆的可能很多的企业当中会很普及，变成一个优势，像西方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确确实实啊，可以解决心理问题，然后这个没有什么成本啊，没有什么成本。当然，这个比如说，有些这种课程啊，就现在也是有些商业化的这种操作，有些课是非常非常的贵，但是呢，听了以后呢，然后。之后是这个没有什么费用了，就自己可以修啊，所以呢成本也就是相对不高，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所以未来中国也就可能会很会普及的啊，因为这个有需求啊。那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就是像类似于禅修的一些其他的方法，佛教里面也有啊，那么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工作生活当中，一定是啊有啊一定是有帮助的啊。这样子，就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几个啊非常不健康的这个 这个行为啊，不健康的行为是什么？第一个叫做抑郁型的饮食啊，饮食就是我们开始有这个抑郁症的时候啊，开始有抑郁症焦虑的时候，然后得不到其他的方法来解决，然后很多人就是暴吃暴饮啊，暴吃暴饮。我们可能身边的人，我们可能也许发现啊，有些人就是他实际上就是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理啊，这个抑郁解决不了的时候呢，然后就通过饮食啊来化解。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什么呢？甜食啊，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甜食啊，就有对我们化解压力是有帮助的啊。我们吃一些甜的东西，就会这个抑郁和压力是有点帮助。所以很多人经常啊就去吃甜的啊，就是每一顿都是吃一些甜的啊甜食，然后就是甜食是肥胖的啊，然后很多人就是最后就是肥胖啊。西方也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这些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啊。心理不健康以后呢，然后就导致很多很多问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行为。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有些时候这样子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去暴吃暴饮啊，尤其是喜欢吃甜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往这个肥胖啊，往这个方向走了，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行为，抑郁性的饮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抑郁性的购物啊，抑郁性的购物啊，就经常去到这个逛街卖很多的东西啊，然后卖完了以后呢，回来啊，然后这个就这个下一次的这个工资呢，可能是到时候信用卡都这个不够还，信用卡的不够，然后呢，有些人就是每一个月永远都有还不完的这个信用卡，啊，西方也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有10个20个这个信用卡，最后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了以后呢，就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有这种问题啊，那这个就是然后啊，我们卖了这么多东西以后呢。花了钱啊，然后这么多的东西呢，实际上又用不上啊，用不上，然后呢，更加的浮躁，更加的痛苦，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啊，恶性循环。所以，抑郁性的购物和抑郁性的这个饮食，这两个是目前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我们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注意。有些人是平时都非常。喜欢买东西，实际上他不是需要这些东西，而就是需要买东西的时候的这种感受啊，他需要的这个感受不是这些东西。东西买完了以后拉回来了以后呢，一大堆的大包小包拎回来以后就，然后就是回家一看就立即就不开心啊，然后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啊。解决心灵的问题，这个是真的非常重要，要不然这些方法暴食暴饮还有这个疯狂的购物等等等等，这些是一个更加严重的恶性循环，所以这些都不解决问题，不能用这些方法那么用什么呢？三个方法啊，我建议三个方法。第一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尽量的啊，过极简主义的生活啊，极简主义的生活，实际上，这个现代人啊，就是用极简主义啊这么几个词，实际上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少欲知足啊，少欲知足是佛教的一个生活的原则啊，是一个原则，但是少欲知足这个呢，就是不等于啊过这个苦行僧的这个生活或者是艰苦的生活啊。少欲知足啊，这个是什么样的叫少欲，什么样的叫知足啊？那么这个就是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时代的当时的经济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是少欲，什么是知足啊。那比如说500年前的或者是300年前啊，西方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的 烧玉之主，跟我们今天的烧玉之主都叫做烧玉之主，但是呢拥有多少才能够知足，才叫知足，才叫烧玉，标准就不一样了，标准不一样。烧玉知足就是没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绝对的这个标准啊，但是精良的国极简主义的生活啊，家里就不要买就不要平时不要买不太需要的这些东西啊，像买衣服，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喜欢买衣服的，像买衣服啊，衣服很多，每一个人的衣柜里面呢连这个标签都没有拆，这种衣服是很多了，但是呢还是想买啊，那这个时候要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买这个吗？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要问啊，如果不是很需要的话，那立即就告诉自己，这个有可能这个就是抑郁型的购物了啊，有可能了，所以就不要买啊，这样子。然后平时家里自己不用的东西啊，东西家里不能堆很多很多的东西，家里的东西堆的太多了以后呢，然后这个也就让人的心很浮躁啊，很乱，很浮躁。所以呢，家里边啊，有的东西都是自己要用的啊，能够用的东西都留下。不太用的啊，不能用，不是不能用，可以用，但是呢，平时都不太用的这些东西呢，啊，定期的啊去处理啊，定期的去处理，捐给一些这个慈善机构啊，啊，或者是自己拿去这个送人呢啊等等。那么家里没有太多不太需要的东西的话，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精神有一定的，没有那么的这个浮躁，比较容易清静啊，有这样子的帮助。但是这个也不等于我们啊不要用任何家，就是过这个艰苦生活，这两完全是两回事。精良的少买东西，精良的啊已经拥有的东西当中不要的东西呢，精良的这个松任，精良的减法生活啊。那这个就是极简主义的生活，用佛教的话来讲，烧与知足的生活，烧与知足的生活就会减少我们的这个消费啊，减少消费了以后呢，我们平时也就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当然有些人我们会说，我们就是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稍微这个减法这个不解决问题，我们的房子怎么办，车怎么办啊，这些大问题才是问题啊，这平时我们少吃一点少用一点，这根本不解决。其实啊，这也是对，是这样，道理是完全是对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增加一些这样子的没有必要的这样子的压力啊，这个至少啊对我们的心灵上会创造一些伤害。所以呢，就尽量的用这个尽量的过极简主义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我们学会这个平时啊，尽量的不要太自私啊。我们不自私是没有不可能的，大家都是自私的。但是呢，不要太啊过度的极端的这个自私啊。然后就是不要当做一个极端功利主义者。啊，极端功利主义者，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利的，对我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不利，对我们的心灵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尽量的去这个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啊，利他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做啊。西方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心理医生啊，他就是对他的这个患者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他治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他就说，啊，你每一天去做啊，你每一天就刻意的非常认真的去做五件好事，五个利他的啊，这大小都无所谓，这个做五件啊，五个利他的帮助他人的。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我保证啊，你在2周之内啊，就啊这个治好你的这个抑郁症的病啊。 它是这样子，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吗？啊，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抑郁症或者是焦虑症的人，平时都是觉得啊，还有就是自卑症的人，都是觉得自己没有用啊，没有价值啊，然后自己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对人类没有贡献，对家庭啊都没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生存的意义啊，很多这个自卑症、焦虑症、抑郁症的一个最普遍的这个想法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每一次去做一件对啊别人有利的事情、帮助别人的事情，然后亲自去做，而且刻意的、很认真的去做，不是很随意啊，认真的去做。然后这个当中呢，发现了我的这个付出啊，就是帮助到了对方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啊，意外的收获。这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我们对自己的生命的肯定啊，人生的这个满足啊。然后就是很就很高的这个提升。那本来是我觉得我的生命没有价值，生存没有意义的，但是现在就发现了啊，我也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啊，我也可以帮助人，不是这么多人，或者是我也可以帮助人啊。然后呢，帮助到了人啊，然后就发现啊，自己的这个生命也非常有意义啊，越来越感觉到有意义啊。这个当中就找到了啊，这个自我，然后就是找到了自我的肯定啊，然后就是找到了这个对自己的人生的满意啊，满足，然后也就找到了这个生存的目标。那这个当中也就同时也就一定会找到幸福感啊。那么这个幸福感跟我们平时啊用物质、用各种各样的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从中获得的这个快乐，跟我们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啊获得的这个幸福感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啊。我们通过物质刺激我们的感官所获得的这个快乐啊，过了以后呢，立即就觉得很无聊、很空虚，立即就变成这样子啊，吃饭、逛街、买东西等等等等都是这样子。过了以后呢，然后立即就觉得很无聊啊、空虚，就立即就会落到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状态当中。但是利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啊这种感觉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停留这种幸福感啊，停留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有可能五年、十年、八年以后呢，我们回想起啊，就是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意义啊，就是这种满足感啊，我们物质当中是找不到的啊，用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是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满足啊，幸福感，所以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幸福感，一定是这样子。这跟我们，真的很需要啊。我们就是钱、金钱，我们非常的需要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它就是一个庞大的这个机器一样。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机器上面的无数的车轮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上面的一个车轮，那这个车轮呢，一个转动一个，一个转动一个，这个当中没有一个车轮是停，没有办法停下来啊，只能就这么去转动。那现代社会呢，就是变成了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的生活要慢下来，有些时候真的也就。要不做一个很大的改变啊，否则的话也想慢下来也很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一些这样子的方法啊。那这种方法是提高我们的这个满意，对生活的满意度，对生命的满意度，还有我们的幸福感啊，能提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是我今天建议的第二个方法了，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想想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什么这个帮助人的这样子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利他的事情可以做，大家去想想，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然后我们也就感受一下，当我们帮助到了人利益了人以后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就是禅修那这个禅修的具体的方法呢，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上一次两年前我们就这个在这里讲过。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在那个回灯之光的这个网站上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视频，都是非常具体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很多都是我们在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大学里面讲的一些方法，这个跟佛教徒的修行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层次没有那么高，但是呢要求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就是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修有其他信仰的人也可以修，比如说在西方有很多这个基督徒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的牧师都到佛教里面来学习这个禅修还有西方的很多修女他们也在佛教的这个这些禅师那里学个禅定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有别的信仰也是可以用没有信仰的人照样也可以用这个禅修那么这种禅修呢，刚才我讲的这个回灯之光的这个网站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视频有些是我们针对佛教徒讲的，那这个针对佛教徒讲的，那我们佛教徒可以去听，那其他人呢可能也许可能不太适合但是适合大众的这种大众化的这个禅修的方法是回灯之光的网站上有，然后呢大家去学一下这个然后呢学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每天用这么一个，比如说20分钟10分钟实在没有时间的话10分钟15分钟20分钟都可以的，就这么一个时间当中呢每天打坐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压力晚上这个失眠或者是睡眠的质量非常差的人是非常非常普遍的那这种人的话每天晚上就是睡觉之前用10分钟的时间就打坐禅修然后这个这样子的话就很快就会改善睡眠的这个质量，非常有帮助。然后呢每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就坐在床上坐在床上打坐10分钟沉淀一下这样子也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像中午这些时候有时间的时候都去打坐修行，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义的，特别是特别有帮助的这个我想好像前两年给你们也好像也讲过，像 Google 他们也有这个，他们非常的推荐对跟他们的员工推荐这个禅修那比如说他们的员工愿意去这个禅修打坐的话，那么他们呢不仅仅是这个禅修的时候不需要工作不需要上班而且有将近打一个小时的坐有多少多少钱的将近然后这个将近呢不是直接给这个禅修的人禅修的人他自己要选一个这个全世界任何一个慈善机构然后谷歌公司把这个钱直接 打给这个慈善机构的账户里面啊，这样子，这个特别特别有意义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禅汤啊，这样子，Google 有啊，然后呢，苹果他们现在也是非常的推广啊，这个苹果的总部也非常的推广这个禅修，所以西方的这些大型的企业啊，因为就是工作压力大啊，就是每一个员工最后都是会，就越是这个核心的这些部门啊，然后压力都特别的大，所以就是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来化解，否则的话啊，就是两三天放个假呀，或者是年底多发一点奖金，这根本就不解决问题的。所以这个道理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们都在推广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以后，比如说大陆的企业，以后也可以做自己的禅堂啊，自己禅堂。这个我们不是让员工来学佛啊，我们这里不是在搞什么宗教的活动啊，不是搞宗教活动，而是就是为了大家的心灵健康。比如说我们身体需要啊瑜伽啊，还有就是太极拳。那么我们的精神也就是需要这个锻炼啊，这是一个精神的锻炼而已，不是搞宗教活动，这个要分清楚啊，这个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这不是属于宗教活动，这是员工的心灵锻炼啊。员工这个心灵不健康的话，那就是就会出很多的问题的，大家都很清楚了。那么就是大家为了更好的生活，更好的工作啊，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有什么错呢？啊，这个没有错，所以就是西方人也就是在用，所以呢，这个本身这个禅修啊，在中国都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佛教是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悠久的，比藏传佛教，在汉传佛教比藏传佛教还历史还悠久啊。那么就是2000年的历史啊，一直都是这是本土的这个已经变成了本土文化了啊。那对西方人来说呢，根本不是他们的，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个是有价值啊，有应用的价值，所以不是他们本地的没关系，他们可以用啊。那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呢，尤其是这本身就是本土的这个文化啊，那么应用的话，也就是本身就每一个人就是有这个。可能是接受度啊就不一样，本身就有这个基础啊。那么有没有信仰呢？那另外一回事，没有信仰也可以用。我想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个推广啊，推广了以后呢，每一个人都受到帮助啊，否则的话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不拼命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经济这个生活的压力啊，是一定要拼啊，一定要拼命，一定要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努力的工作。但这个当中呢，每一个人的心灵是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精神的承受就有限制啊，超过了这个限制，那么精神会崩溃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我们承不住啊，过度的这个压力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直接的方法，直接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个是很有用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就做一点这个禅修啊，这个是非常有用的。好，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啊，大家可以网上可以看啊，我们很多的这些课，如果真的要去参加的话，那这些课程都是很贵的啊，非常的贵啊，这些门票都是非常贵的。但是内容呢，我们已经放在网上，这个是完全是一样，这是免费的啊，大家可以去学习。那就这三个了啊，第一个生活的方式，精良的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然后第二呢，平时我们精良的思考啊，有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一些利他的事情，精良的去做啊。第三啊，精良的禅修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人的心理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啊这个程度，是非常有意义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还要往上走的话，那就可以这个学佛啊。如果有自己有这个愿意，自己愿意啊，自己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就是学佛 啊，然后呢，在佛教里面就有更多的东西了啊。如果暂时还不打算学佛，那就没关系。心理健康，这几个就是基本上是足够了啊。尤其是这个我们长时间的这个打坐，是完全可以预防这个焦虑症啊、抑郁症，还有就是自卑症，这个预防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啊。然后除了预防以外，治疗也是完全是可以。这个我想，可能前两年我们讲的时候，也可能给你们讲过。那这个我们之前呢，怎么讲的呢？我们就讲这个抑郁症，如果是已经是晚期了，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吃药啊。吃一点药先控制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不吃药让他去打坐是根本是静不下来，没办法打坐的，所以吃药。然后呢，吃药的过程当中啊，稍微控制了以后呢，然后就尽量的摇，尽量的就减少，然后就开始打坐禅修啊。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啊，把药啊就停掉啊，停掉，全部停掉，然后就是全部靠打坐，这样子可以的。那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这么讲啊。后来呢，就是我有机会，这个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哈佛的这个哈佛医学院的全世界最一流的脑神经科学家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机会交流。那个时候呢，那个有几位这个科学家，他们说他们哈佛医学院对这个禅修跟这个抑郁症的这个关系，他们说我们的研究的时间不是很长，只有10多年啊。但是这个10多年当中呢，就发现这个是那个哈佛医学院的院长啊，他说开始的跟我们刚才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说首先是要，如果很严重的话，那就是吃药控制，然后就是禅修啊，最好的时候呢把药停下来，然后就是用禅修哦，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这科学家说的啊，全世界一流的脑神经科学家讲的，这个话是有分量的，所以这不是我们瞎猜的啊。所以呢，这个禅修啊，对这个抑郁症的预防啊，还有就是对抑郁症的治疗，各方面都有帮助啊。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啊，平时我们做身体的肉体的锻炼啊的同时呢啊，同时呢，然后再做一些啊这个精神上的锻炼啊，这个是非常有用。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这个精神啊，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然后呢，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灵，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平时啊做任何的决定啊处理任何事情啊都是比较妥善的。如果我们的心理出了问题以后啊，然后我们为人处事，就是一些重大的决策，任何问题上面都会出，任何事情上啊都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有了这个禅修，拥有一个这样子的健康的心理，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生活当然有帮助了。心理健康，如果心理不健康，那根本其他都根本谈不上啊。所以我们要大家都是就是为了生活拼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这样子。只要在就是像我们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在一个这样子的城市里面生活的话，那就只有这样子了，没有，好像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除非是推出来啊，与众不同。过一个这样子生活当然是有办法，但这个很多人也做不到，那么就只有这样子往前奔波。那奔波的过程当中，千万不要这个心灵不要出问题。心灵出问题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很多人是夹心阶层啊，上下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都是我们的现实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工作问题，健康问题，还没不涉及到宗教问题了。如果想学佛，那就是我们可以单独可以讲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这个我们时间也就超过了15分钟 啊，大家非常认真的听了，非常的感谢。然后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如果是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啊，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提问啊，交流。谢谢，谢谢，谢谢。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们藏传佛教比较神秘，然后那个，汉传佛教呢，就是可能更有那个亲近感，因为我们生活在大陆。这个，但是汉传佛教里面像禅宗，那个它又境界很高，就是我不知道在，这种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它在教义的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主要是这个问题。
嗯，好的，非常好。首先可以这样子讲啊，那个啊，比如说像禅宗啊，当时这个达摩祖师讲的这个禅宗，就叫做这个祖师禅。那么这个祖师禅呢，以我们来看的话，它就是密宗的一部分。密宗就属于哪部分呢？它就是大手印啊，大手印。噶举派的大手印，然后噶举派的大手印，当初的时候，这个马尔巴大师，他从印度学来了这个，噶举派的大手印。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有现在有这个记载，有两种，这个里面有两个不一样的大手印，一个是需要灌顶的啊，另外一个大手印是不需要灌顶的，不需要灌顶。那么我们现在看来，后来因为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密法都是需要灌顶的。后来呢，这个大手印到现在为止，就是传播的这个都是需要灌顶的。然后不需要灌顶的这个呢，没有广泛的去传播。但这个没有不需要灌顶的这个大手印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手印呢？那这跟这个像《六祖坛经》讲的，尤其是像达摩祖师的啊。大木柱式的几个论点，就是完全是属于这个大手印。比如说大木血脉论、大木婆香论、大木无心论，那这几个是完全是跟这个恒河大手印啊，大手印里面有一个叫做恒河大手印，跟恒河大手印的内容，跟大木柱式讲的这个内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禅宗，我们平时我们大家都认为禅宗是显宗啊，显宗这样子，但实际上这个禅宗的内容呢，已经是达到了这个密宗，密宗的，而且密宗里面比较搞的就是大手印了啊，大手印。所以我们比如说大手印的一些开悟的顿悟的方法和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师们的这过去的这些历史上的这些顿悟的这些方法，包括这个方法都是非常非常的像啊，然后呢，它的内容呢，也就是非常非常的相似，所以禅宗的这个觉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认为，禅宗就是大手印，禅宗就是大手印，这个就是这个内容，实际上就是禅宗不是它的这个境界达到了这个大手印的这个级别，而是它本身就是大手印。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啊。我们因为最近的以前的话，就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交流。那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资料，然后我们有深度的交流以后呢，就发现啊，这个禅宗是一个很非常高的一个境界。等于这本身是大手印，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发现。啊，这样子。谢谢谢谢。
看还有谁有问题？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啊，
你们生活工作当中的问题都是可以的。
对佛教的问题啊，对佛教的疑问呐，或者什么都可以。
看不，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可以进寺庙进香吗？就是10岁以下的小孩，
当然是可以了。小孩子，比如说，2岁、3岁的小孩子啊，平时我们去参加一些佛事活动的时候呢，就是如果父母都是佛教徒， 然后呢希望他们的儿女有佛教的信仰，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参加任何一个这个活动啊，就把小孩子带上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逐渐的小孩子他就长大了以后呢，他自己就自然而然就有这个信仰。嗯，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十岁以下的小孩，那就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当然是可以一起参加这个佛教的任何一个活动，包括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讲课的话，有些时候小孩子就闹，就是有些时候就影响到一些旁边的人。除了这样子的事情以外，他任何事情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参加。
哎，开普你好。
你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打坐的时候我们如何做到避除杂念呢？
打坐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思想准备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刚刚打坐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这个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杂念啊，杂念特别的似乎就是比不打坐的时候更加的严重啊，会是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啊，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突破这一点啊，突破了以后呢，下一步啊，这个是禅修的第一步，禅修的第一步是比较艰难的啊，然后呢这个突破了以后呢，下一步就会越来越容易了，心就越来越能够静得下来啊。所以大家很多人就也问啊，我们打坐的时候有很多杂念，这个不需要担忧啊，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有些佛教徒不太了解这个禅修的人呢，一开始就想打坐，然后很多杂念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业障很深重啊，或者是我对这个法没有这个因缘了，所以我就不学，退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实际上不是因为业障深重，也并不是对这个法没有因缘，这是正常的现象，杂念一定会很多的。但是首先我们要学一下如何控制这个杂念的方法啊，这个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回灯之光的网站上面呢讲了很多的具体的，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资料啊，这个我们控制杂念的方法先掌握好。然后呢打坐的时候杂念一定会有的，但是通过这个方法逐步逐步的杂念啊降到这个最低啊，这样子就最后就杂念自然就会降下来，会停止的。
好的，谢谢你开播，我明白了。看不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听说是一命二运三风水，那在密宗里面人的命运可以被改变吗？
人的命运呢，密宗还有大乘佛教还有包括小乘佛教，只要是佛教，他们认为人的命运都是可以改变的。完全是可以改变，原则上啊完全是可以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能够改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这个就是也不一定。比如说，因为要看为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情况非常的糟糕，那为什么这么糟糕呢？这个当中可能不是一个原因，有很多的原因，有现在的客观的原因，然后也有过去的原因，这些原因都比较多。但是原则上是人的命运是完全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佛教经常讲我们不需要这个造物主啊，不需要这个谁来安排我们的未来，都是可以自己掌控的，所以这样子的。所以呢，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然后改变命运的这些方法啊，密宗里面呢就比仙宗多得多啊，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方法。
谢谢干部。
最后一个问题。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先说一下，我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我是内蒙古地区的，然后我们那边会，就是我从小听过很多的经文，但是就是家里人的交流可能更多是蒙语，但是经文听的是应该是梵文的，但是我就是一直想去了解，但是我又不知道，就是我蒙语不是特别好，就是我是汉族学校毕业， 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我可能没有听太懂，我到底是说听的他们这些经文是属于藏传还是什么 汉族的这一类的，所以我是想听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少数民族地区且是比较就是偏一点的地方，有没有就是说历史上会说我们就是我听到的那些是说有专门的这种蒙语的教程，还是说就是只是说口口相传是汉语的，是这个意思？
蒙古佛教呢，就是当初大多数都是通过藏传佛教的这个藏文版，然后最后就翻译了这个蒙文啊，那肯定会也会有汉传佛教的版本就翻译成这个蒙文的，也会有的。但如果是现在如果你是这个想了解一下这个蒙文的这些内容的话，那我想你可以对照蒙文跟这个比如说像华严经蒙文和汉文的这个华严经对照看的话，你汉文的水平可能是很好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对这个理解是有帮助的啊，两个版本对照看是有帮助的。但是藏文翻译过去的，如果是不懂藏文的话，那这个是没有办法了。但是这个没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华严经还有很多的这些佛经，虽然这个版本不一样，但是这些内容呢就是完全是一样。所以汉传佛教的汉文版本里面的这种华严经的这些内容，然后藏传佛教的藏文版的内容也就是这些内容，所以你可以蒙文和汉文可以对照看，也就可以了解这个蒙文的内容。你现在能不能读蒙文？只有一点点啊，如果是一点点的话，那就要读佛经就有点难。谢谢，非常感谢大家。